请继续收听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1871年，侵占伊犁地区的俄国在攻陷塔什干之后，逐步逼近西藏高原。英国也从南亚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当时仍受西藏保护的小国，如西京与拉达克。显然，西藏高原在中亚大博弈当中，沦为英国与俄国稳固彼此在亚洲势力的棋子。然而，除了高原严苛的气候外，持续拒绝与英国接触的西藏，也让英国转而将脑筋动到当时宣称对西藏拥有统治权的中国身上。倘若所派支援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而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显然，英国对于中国所宣称的辖制权不具信心，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后，英国验证了这点。最后，这名英国特派员并未按照原本的计划经由西藏回到印度，而是由云南、缅甸一带回到印度，这也间接诱发了后来的荣好朋使团侵藏事件与充满主权争议问题的拉萨条约的签订。直到1905年，以钦差大臣赵尔丰为首的中国军队向拉萨进攻，在一系列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满清政府正式改变了对西藏的策略。直到1905年，以钦差大臣赵尔丰为首的中国军队向拉萨进攻，在一系列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满清政府正式改变了对西藏的策略。又或者可以说是从长时间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当中获得了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并且使用在过去视为藩属，在现代化的概念下属于民族国家的周边政体上。后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的满清军队陷入混乱之中，才返回西藏，在1913年发表了著名的西藏独立宣言。因此贴切地说，西藏独立宣言其实是一份西藏恢复独立宣言呢，延续了满清末年对西藏的态度。蒋介石在1959年发表的《告西藏同胞书》当中，将与共产党爆发冲突的西藏视为遗留在大中国领土未能实践的中华民族延续。来到台湾后，除了延续蒙藏委员会的设置外，也让中委会在印度策划流亡藏人投奔台湾，在台北设立了西藏噶伦办公室，这成为海外流亡藏人移民台湾的第一个高峰，但也被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视为煽动叛变，双方关系因此降到冰点。来到台湾后，除了延续蒙藏委员会的设置外，也让中委会在印度策划流亡藏人投奔台湾，在台北设立了西藏噶伦办公室，这成为海外流亡藏人移民台湾的第一个高峰，但也被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视为煽动叛变，双方关系因此降到冰点。直到解严后，台湾外交政策转变，在年少时由蒋介石担任监护人，赴南京学习汉语的加勒顿珠与诸多人士协调奔走下，达赖喇嘛的造访与西藏流亡政府在台北设立宗教基金会 作为代表机构，成为双方关系回温的开始。你如果私底下用自己的东西跟别人交换，那叫投机倒把，是犯罪。已过知命之年，历经人民公社生活，流亡印度，目前在台湾管理宗教基金会运作的达瓦，过着普通上班族的生活。我的家乡是半农半牧，所以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吃得到肉。农区一般只有蔬菜，其他就得靠政府配给。我们那儿不产糖，一般商店里也买不到糖，连续好几年的商店里都只有一种甜甜的黑果子，一毛钱七粒。那时候年纪还小，如果硬要说对当时的生活有什么感觉的话，大概就是每件事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有种无以明知的渴望没办法被满足吧。半生风霜，老友多半流亡海外，台湾可能是达瓦生命众多变数里少数温和而不那么权谋的变数。对出生在印度，在流亡政府担任公务员的二代流亡藏人加波而言，寒冬清晨使尽全力才能将积雪深埋的大门推开，这可能是成长过程中最接近西藏家乡的身体记忆。直到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后，30岁的加波才远赴台湾学习中文。在这之前，加波早已熟悉诡异多变的印度式政治与国际社会里日日拼斗的西藏式民主。两者对照下，台湾当下的民主氛围显得温顺而奇特。即便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在台湾设立宗教基金会，也让来自流亡政府外交部的公务员处理相关事务。在台湾现行的法律当中，依旧将流亡藏人视为中国籍，受入出国及移民法管理，需持相关证件才有办法入境台湾。这对大部分只持有印度政府核发的无国籍旅行签证的流亡藏人而言，简直难如登天，也不禁令人想起在立法院悄无声息6年多的难民法草案。过去也曾经是政治难民输出国的台湾，何时才能正视其他难民的困境呢？继去年一连串的抗争与蒙藏委员会熄灯后，流亡藏人龙珠正式取得了台湾身份证，脱离难民身份，成为台湾的一份子，不再受外国人工作居留证所带来的20%高额税金影响。在台湾与印度间往返8年的龙珠已经练就了一口咬字清晰的中文，能够独自应付家庭采购与生活琐事，唯独孩子的在家自学计划申请书让不善于中文阅读与书写的龙珠伤透了脑筋。永晴说，西藏文化的学习并不在台湾的普遍教育需求当中，我们无法透过一般的教育让孩子们有系统地学习到爸爸的文化，这么一来爸爸就会变成空白没有历史的人。所以在家创造全然的西藏文化学习环境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来自高雄，原本是影像工作者的永晴，因为在印度的拍摄工作认识了龙珠，也让龙珠打乱了原本坚持不婚的生命节奏。如今最大的困扰是如何让3名在台湾成长的孩子理解另外一部分的自己来自何方。在治学新村拥有相同困扰的爸妈并不只有龙珠和永晴。冰箱里美味的番茄洋葱拌酱出自厨艺精巧的德国妈妈之手，波兰家庭则参与了龙珠来到台湾东部后所创作的第一张专辑《给孩子们的歌谣》。 童谣采集计划点出了新住民对于故乡的情感，也点出了在异域养育下一代的不安，让来自异乡的父母透过家庭环境与短期的歌谣采集计划，向孩子们阐释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能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接触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部分文化呢？来自德国100年前的华德福教育为这些新住民家庭提供了解套方式，重视灵性的培养孩子们的身心灵特质，并且着重让孩子们找到自我价值。华德福教育其实与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慈悲的教育非常像，龙珠表示，现在这些新住民爸妈们带着台湾智识教育全然不同的期待组成了共学团，偶尔也在孩子们的课堂上担任老师一职，在以仓库改建的小小教室中，中文、英文、德语、西藏歌谣营造出另类的国际化学习环境。在龙珠与永晴的家中，磨豆机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研磨咖啡豆，而是用来将放在西藏传统面食馍馍当中的花椒磨碎用的。我笑着问，你们的孩子在台湾成长，但都说自己是西藏人，这样不会有点怪怪的吗？永晴笑了，没问题的，他们吃台湾的食物，台湾的气候风土也哺育他们，台湾的一切已经内化为他们的一部分了，自称西藏人只是他们对于父亲的身份认同罢了，不需要为了这个问题纠结，况且目前西藏人这么少，多一个是一个。不一会儿，热腾腾以台湾食材制作的西藏馍馍上桌了。